今天如果大家看了周报的话，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呢，讲的是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基督徒的教会生活。基督徒教会生活对每个基督徒的灵命成长呢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啊。那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或者不少人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都在一种挣扎的经历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你看看我们现在住在的美国的这个社会是怎么样一个社会呢？那就是一个非常自由，非常自由。然后呢以致自己呢 feeling good about it。如果 if I feel good about it, that's good, that's right。不喜欢权威，那也厌烦组织跟形式。那如果我们生活在美国这样的社会，不喜欢权威，厌烦组织，厌烦形式，如果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呢，那我想有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教会的牧师长老似乎像权力的象征，在那个地方啊，有点像权力的象征。那么教会呢就好像一个组织在那个地方啊，组织在那个地方。那我们的敬拜呢，你也许会觉得说有太形式化的感觉啊，形式化的感觉。那教会里面的服事呢，也许你会感觉好像一种额外的负担。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因着受社会上这样的影响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呢是不容易长进的啊。我想如果你信主已经有十年的，你在教会里面观察，你发现呢有些人信了耶稣甚至还受洗了，那过一阵子呢你在教会中就见不到他了。那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呢，在这个教会停留几个月，然后呢到另外教会停留几个月，就在教会中间呢这个转来转去，没有固定下来进到教会里面，有一个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教会的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这样的基督徒呢，他们的灵命长进非常非常的慢。当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是上个礼拜五，那有一位姓赵的一位这个弟兄，他就送了 email 给我，他先是送 email 给我，他说我相信我找到的这位呢，你是叫夏维柱啊。我一听，我想应当是，因为他没有给我这个 phone number， 所以我就回了一个他 email， 我说你找对的人，没有错。那你能不能给我你的电话号码，我可以打电话给你呢？那这位他姓赵啊，他赵，他说他95年来到新泽西这个地方，他是中国石油化工，叫石化，就中国石化，你知道中国最大的石油化工公司，中国石化派出来到美国这边来，在一个公司，当时的公司叫 ABB， 他们就住在那个 Ramada Inn 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那说当时呢，我想我们在座这些有一些弟兄准备知道啊，当时我是在主恩堂的这个在主恩堂的恩友团契，当时我们就知道有一些这样的人在那边，那我们就开车子去呢，从在 Fairfield 那边那个 Ramada Inn 呢，就是每个礼拜试着把他们就接到教会来参加做礼拜。那这个等到这个有布道会的时候呢，更是邀请他来。他说他告诉我呢，他说他就是在那个时候信主的，他还记得我的名字。那我想一个人信主，他一定记得某人带他信主的这个名字。其实不是我带他做决志祷告，那时候95年我才信主了，我才受洗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那还有一位教会的弟兄叫方矿，个子很高的一位，他也记得。还有一位叫陈真的，他也记得，他说是我们带他信主的。还记得那位带他布道的那位牧师叫陈芬清牧师，我知道那位牧师啊。那么这个过后呢，我就给他这个打电话，因为我记得这个人当时他来到教会的时候是吸烟啊，吸烟。他后面有他名字跟我名字很像，最后一个字都叫柱，柱子的柱。当时他吸烟，那我们告诉他说：“你既然决志了，你就不要再吸烟了，而且呢，你信了耶稣呢，能帮你把这个烟戒掉啊。”他试着去戒烟啊，他试着去戒烟。不过几个礼拜以后呢，他好像还是忍不住。 又抽烟起来，你知道这个基督徒挣扎就是很挣扎的。所以有一次我告诉他，我说你不要抽烟了。其实他说抽烟也没有什么关系，他说我祖父抽烟还活到95岁。那我怎么回答他呢？我只告诉他说，我说哇，他能活到95岁是神给他的恩典哈，但是呢你不必抽烟，也许你的活的呢能活到比你祖父更长啊，更长。那这一次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我后来知道说他原来已经到了移民到了美国，住在这个西雅啊，在加拿大那个 Vancouver 那个地方啊，他在教会里面，他说他们的教会是叫加恩教会。我一听加恩教会，不是我熟悉的一位叫周小安牧师的教会吗？是，他说我们教会是小组教会。然后呢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在小教会里面担任小组长呢？他说是，已经做小组长已经做了三年了。我想那个时候95年信主的如果我再看看有多少人在教会里面热心的服侍，而且在教会里面做小组长的呢，似乎不太多啊，不太多。但是这位弟兄，这位姓赵的弟兄，那么他这个他在灵命上有长进的原因是什么呢？有长进的原因什么呢？那是因为他进入到教会里面去，他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生活啊，教会的生活。也许在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你们已经觉知信主了，那问说我为什么要受洗啊？为什么要受洗？那为什么要受洗呢？其实你当你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那一刻呢，那你就是已经得救的人了啊！你知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清楚的知道主耶稣基督做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那我们是得救了。不过受洗有几件事情呢？一个呢是宣告我们内在的信仰，有 inner faith， 宣告我们内在的信仰。第二件事情呢，告诉别人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神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二件事情。那么还有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受洗呢是促使我们啊，促使我们呢开始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开始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们灵命长不大，他们长得很慢呢？那就是因为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就好像什么呢？一个婴儿没有适当的食物呢，那就长不大啊，或者长大了呢就畸形了。所以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呢是帮助我们灵命成长的。那么在这个圣经中有许许多多关于基督徒灵命成长的这些关于教会生活的这个经文，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满军弟兄啊刚才带我们读的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11-22节啊，11-22节。当我们今天来看基督徒教会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神他的旨意底下来看这件事情啊，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说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已经接受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实际上是在神的终极的旨意底下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神他终极旨意底下来看这件事情。那今天的周报呢，我稍微给大家更正几个字，因为这几个字很关键，如果看错了的话呢，那这个正好那几个字看上去都很有道理，但不是我要想讲的哈。第一个是引言那边就说神借，不是那个基啊，是神借拯救每个属他的人。那么另外一个要改的呢，是在第三大点里面说，如今在新造的族内与神同在的关系中啊，不是神国在地的关系中，这不一样的。虽然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是与神同在的关系中啊，这就是一点的啊，一点的这个更正啊，一点的更正。那我刚才讲基督徒的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呢，是跟神他的终极的旨意是相关的。那我请这位弟兄把这个 PowerPoint 给打出来。那你问说神他终极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终极的旨意是什么呢？那这在以弗所书啊，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十节，我们一同来看，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节 这是神终极的旨意啊，我们不应当忘记了什么是神终极的旨意啊，终极的旨意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就在这个上面，如果你能看到，一同来读，来，要照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所以这个是神他终极的旨意啊，终极的旨意。这个关键的字在哪个地方呢？关键的字叫做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如果你有 King James Version 在你的手中呢，同归于一呢，那么英文呢它叫 gather together in one， 就把所有的给凝聚起来，给它连接起来，叫 gather together in one。如果你有 NIV 呢，讲的说 bring together， bring together 是什么呢？就把所有这些呢，不管天上的地上的呢，都给它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有一个字同归于一呢，如果你看中文你看不出来，英文可能也看不怎么出来，可是在原来使徒保罗写这个书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字叫再次同归于一啊，那个是很重要的，是再次同归于一。所以这句话读起来应当是怎么读的呢？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再次同归于一，再次同归于一，这是神终极的旨意。你问说为什么还要再次同归于一呢？那我们知道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呢，那一切都是美好的，一切都是和谐的，一切都是和睦的，那个时候是已经是同归于一了。神在创造的那个时候呢，一切已经是同归于一的，一切都是和谐的，都是美好的，都是啊，都是和睦的。可是但因为人犯了罪的缘故呢，这一切的和睦呢就开始就失去了啊，失去了啊，失去了。人跟神没有和好，没有和睦，人跟人没有和好，没有和睦，那人跟物质的关系呢也已经是颠倒了啊，颠倒了。人跟物质没有再没有这种啊，没有这种啊，这种从属的关系。我想好多时候大家能知道的是呢，人成为了物的奴隶啊，人成为了物的奴隶，那是一切都不再和好了，一切都不再同归于一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告诉什么呢？神终极的旨意就是要在日期满的时候呢，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物呢，再次有这样的和谐，有这样的和好，有这样的和睦的关系。那你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神的终极的旨意呢，那是不能改变的啊，不能改变的。神他就是要做到这样啊，让终极的时候呢，让所有的再一次同归于一。那么大家就问，怎么样同归于一呢？ How？ 我们的问题是 How？ 那神他有两个步骤，神让所有同归于呢有两个步骤。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先让我们人与神和好。第一个步骤是神终极的旨意，让所有都同归于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让所有的人与神和好。这是我们今天没有读的，这在以弗所书的二章的一到十节啊，一到十节。那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第二个步骤就是让这些与神和好的人呢成为一个新的族群，让这些与神和好的人，得蒙神拯救的人呢，把他们放在一起，一起成为一个新的族内，新的一个族群。这就是我们讲的教会啊，讲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对我们每一个人呢，明白神的终极的旨意呢，是非常有帮助。所以你知道有些人怎么说呢？他说，因为这个是关于教会的这段圣经，所以有人就说啊，有人就说啊，现在的地上的教会，现在地上的教会乃是将来啊，将来天上地上所有一切在耶稣基督里再次同归于一的模型。那你说教会重不重要呢？教会是将来天上地下所有一切同归于一在基督之下的模型，那这是很啊，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教会啊，教会。那有人说呢，教会是神在这个世代的心意，因为他要把所有得救的人呢放在教会里面，组成一个新的族群。那你说有没有意义呢？ 那有人说呢，说教会是神在这个世代所做的主要的工作。教神在这个世代所做的主要的工作什么呢？就是建立他的教会，建立他的身体啊，这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呢，当我们明白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呢，那只能怎么呢？战战兢兢，非常谨慎，用敬畏神的态度来服事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教会与教会之间没有一个好的见证，那怎么能啊？怎么能像神告诉我们的，在日期满的时候，一切都要同归于一？我们的教会是所有这些同归于一的模型呢？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非常谨慎的，也是应当有敬畏之心啊，应当有敬畏之心。那我们现在一同来看啊，一同来看神他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放在教会里面的。我们一同来看啊，一同来看。那我们首先读这段啊，这段圣经，这是保罗啊，保罗讲到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在信主以前，我们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的光景是怎么样的？我们再次读一下啊，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好不好？找到了，我们再读一次，来啊，所以。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没有神，就读到这里。那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保罗告诉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他说至于整个民族呢，以前我们就没有得救的这些民族呢啊，民族呢，我们跟神是处在一种这个破裂的关系中，是处在一种敌视的关系中。保罗说我们被称为，因为这边讲的你们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不属于以色列的人。他说我们啊，我们是没受割礼的人。其实这已经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破裂的象征了。没有啊，我们被称为受割礼的人，就已经是人与人关系破裂的反应了。那么在犹太人呢，他们男孩子生出来第八天要受割礼啊，受割礼。那受割礼这件事情表明什么呢？那表明几件事情。一个呢，表明以色列人与神的恩典，它是与神立约的这个记号。那么另外呢，是表明呢他们被神所洁净，也是表明他们对神的委身。割礼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神拣选了他们是要让万民得福啊，要让万民得福。可是你知道，以色列民却把这件事情呢作为他们的骄傲，以色列把这件事情作为他们的骄傲。那他们称外邦人是什么人呢？是污秽的人啊，称为污秽的人。他们看不起外邦人，他们呢看外邦人是一种下贱的人，甚至呢把他们当作狗一同来看待。那这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跟不属于犹太人之间的敌视就在这个地方了，在这个地方了。那不仅仅是啊，不仅仅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彼此的藐视。那你看这个外邦人就不属于犹太人的，对犹太人是怎么样的呢？那也看不起他们啊，也看不起他们。所以你就看在四福音书里面呢，当犹太人要下到这个耶路撒冷去进这个圣殿去朝拜的时候呢，撒玛利亚人不让他们从他们的那个居住的地方过去啊，这不接待他们，那就是不属于犹太人的，跟他们呢也是仇视的。我们就讲，不讲是当时的犹太人或者撒玛利亚人，就讲我们中国人好不好？我们中国人跟不属于中国的人，中国人呢，其实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敌视的。我们把这个外国的西方人把他们叫做什么呢？夷匪啊，把他叫做夷匪，或者呢把人家叫做翻鬼啊，或者呢还加了个小字，然后呢把他们叫做鬼子啊。哎，你知道没有信神之前，没有信主之前，这个关系，民族跟民族间关系就是这样的，把别人叫做夷匪或者翻鬼或者鬼子啊。这是我们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信主之前 在民族与民之间就是关系在这边啊，关系在这边了。那没有信主之前，这个民族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那是一个破裂的关系啊，是一个破裂的关系。那保罗呢，在这边用了五个方面啊，用了五个方面特别讲到说，没有信神之前呢，没有信神之前呢，没有跟神和好之前，作为整个民族来说，跟神破裂的关系的五个方面。那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我就在这边写的，与基督无关，那就是没有被拯救的盼望。第一件讲说没有被拯救的盼望，第一件。那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呢，那是说不在神的选民之内啊，不在神的选民之内。第三件事情呢，在所应许的诸约上呢，是局外人啊，局外人。那这边讲到犹太人，他们自认为是神唯一的选民，唯一的选民，而且呢神跟他们立了许多的约，而且不仅是立了许不仅是一次，而且是许多次约，而且有的约呢是无条件的。那么这个时候以色列民他忘记了他们对世人的责任是什么，他们忘记了他们应当成为神祝福其他民族的这个作为这种的管道，忘记了这件事情啊，只看到自己，那自命不凡。那可是另外一方面看呢，确实外邦人呢在跟神的这个约上呢，那是没有分啊，没有分。这边讲到的局外人。那因的前面这几种的三种的关系呢，就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啊，活在世上没有指望。那我们知道世界上著名的文学，你就看莎士比亚的这个，莎士比亚的最有名的这个，其实都是消极的。最有名莎士比亚最有名的著作呢，是消极的著作。为什么呢？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啊，没有指望啊，没有指望。那都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没有神的生活，就是这边的第五点，没有神的生活。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没有神啊，没有神。那表现在呢，就是一种漫无边界的生活，漫无边界的生活，或者呢是一种随着潮流呢受潮流摆布的生活，或者呢是一种生活呢就看到自己眼前利益，就为了关注自己眼前利益的生活，那这是没有神的生活。你知道美国曾经是一个在以这个基督教为这个立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可是到了现在呢，你不能说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你只能说美国是一个有基督教气氛浓厚的国家，它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所以呢你看在这个国家里面的人呢，似乎不少人看起来就是过着一种那种没有神的生活，没有神的生活。现在的这个金融风暴让很多人啊，很多人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啊，就是摸不着头脑啊，摸不着头脑。其中包括有一位人，就是叫格林斯潘，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这个市场经济在50年前是可以，就 it worked before， 就说以前是可行的，为什么到了市场经济到了今天就不可行了呢？啊，不可行了呢？因为市场经济在美国经济学有两大派别啊，一个派别呢是以芝加哥为中心的这个市场经济的，那他的这个鼻祖就是叫做 Milton Friedman 啊 ，Milton Friedman， 他是讲的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不要干预，就是让这个市场自己调节这样的经济。那还有一派呢，现在是过去那位已经去世，他是耶鲁大学的这个经济学家，他认为呢是要政府要这个干预的啊，这个干预的。那么当时确实 Greenspan 讲的没有错，50-60年前呢，美国它就是靠这个市场这个自由这个竞争的这个机制呢，能让这个国家能经济能发展下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人都有一种的信仰，他们有社会的道德跟社会的责任，就是 social mor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那你看50年以后呢，当这些都挪去的时候，人没有社会道德的时候，人在没有社会责任的时候呢，就已经啊，已经就不再能运作了，不再能运作了。那么人人不管是从华尔街的这个投资银行家，或者到贷款人，或者到这个银行，从上到下，大家怎么样呢？都只看到自己眼前的利益，那这就是叫 没有神啊，没有神。现在观点就是这样。所以美国的有一位的开祖这个开国的元勋叫 James Madison， 他是美国第四任的总统。他当时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的这个国家的宪法只能管理一群有信仰的公民，假如说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民是没有信仰的呢，那这些宪法呢是远远不够的啊，远远不够的啊。我想他看早就看到了这件事情。那现在金融风暴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为什么50年前 it worked now it doesn't work， 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现在就是活在一种像没有神的啊，没有神的光景。那这是啊，这是这个啊，这是啊，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啊，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那么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件事情啊，这样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民族跟民族之间的敌视跟敌对呢？那你就看到在这现在的世界上，国与国征战。阿拉伯跟以色列之间的征战，那么呢，东方跟西方，就是东方就是穆斯林跟西方这样的冲突，那么在一国之内呢，种族冲突，而且呢，贫富不悬殊，那么谁能摆平这些所有的一切，谁能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呢？那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你的答案，耶稣就是答案。那我们一同来看耶稣的答案在什么地方，好不好？一同来读，还是刚才啊，刚才的第二章的13到17节，我们一同来读第二章的13到17节。来啊，你们从前而且以自己的身体毁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就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就读到这边。那保罗他在13节里面讲什么呢？他说呢，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我想你们的圣经呢，那个神底下都有一个小点点点点点，告诉我们说那个神那个字呢原来是没有的啊，没有的。那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原来你们彼此远离敌视的人啊，原来你们彼此远离敌视的人，因基督的血与耶稣和好亲近呢，你们如今也已经彼此亲近了，你们如今也彼此亲近，原来是远离的，现在呢也彼此亲近了。这好比是什么呢？就好比一个等边三角形啊，等边三角形，当我们与神和好与神亲近的时候呢，这个等边的三角形距离呢也就近了，那么人与人之间呢关系呢也就和好了，也就近了，因为是跟神之间的关系近了和好了，所以呢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亲近了，也就和好了。保罗这边讲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什么能让我们彼此亲近和好呢？保罗告诉我们说，用耶稣基督的血，用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和好了，也就是神的救恩。那保罗在这边呢用了当时可以明白这件事，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两件事情来告诉当时的人，这就是写在圣经上的。因为当时的人对于两件事情呢他们是非常清楚，哪两件呢？那么头一件事情呢，就在当时这个不属于犹太人的跟属于犹太人的，他们都可以到圣殿去敬拜神，他们都可以去敬拜神。可是呢当敬拜神的时候呢，不属于犹太人的外邦人跟属于犹太人呢犹太人他们不能在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圣殿，你看到今天啊，在这个圣殿的遗址上呢还有一个高的平台在那个地方，那现在圣殿是没有了，那平台上面有个金顶的，这个是穆斯林的这个啊，这个一个寺在那个地方，那是金顶寺啊，金顶寺。那么当时在这个平台最高的地方呢是有圣殿的， 那么在圣殿的这个东面呢是祭司住的地方，那再稍微东面点呢啊，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男人敬拜的地方，在男人敬拜的稍微再东面点呢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女人敬拜的地方，男人跟女人还不能在一个地方，不过不管怎么样呢他们是在 same level 同一个平台上，那外邦人也可以到圣殿去敬拜，那他们在哪里呢？他们是在这个平台以下的十九个台阶，你从上面算下来第十九个台阶在底下还有一个还有一块地方在，所以外邦人到圣殿去敬拜呢只能头只能仰望着这样子看，只能仰望的。那在这个台十九层台阶边缘呢有一个墙在那个地方，墙在那个地方，这就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中间隔断的墙。那么在墙上这个上面呢当时还贴了一个这样的牌子，我读给大家听，牌子上是怎么说的，牌子上怎么说，外邦人可以到圣殿去敬拜但只能这么看着，然后呢还有一堵墙在那边，墙上写的字是怎么写的呢？墙上写的是呢说外邦人不可越入这围着圣殿的隔离墙，外邦人不能越入这围着圣殿的隔离墙，否则捉到这样的人自己必负啊，自己当负必死的责任啊，这就是保罗这边所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呢这样的墙象征着啊，象征着以色列跟外邦人这个隔绝，这种敌视的呢，这种呢隔绝的呢已经给除掉了啊，耶稣把它给除掉了，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都属于，不管是犹太人信耶稣的还是我们中国人信耶稣的，我们都在神的面前呢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神的儿女，地位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这是第一件事情保罗所告诉我们的。那保罗讲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呢耶稣除去了犹太人用来歧视不属于犹太人的那些的规条，那些规条是犹太人用来歧视来藐视不属于犹太人的这些规条。那规条是什么呢？你也许还记得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四节耶稣这么说，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那这边说耶稣废掉了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那哪些规条呢？你问说哪些规条呢？因为在旧约中间所有的律法里面呢这些规条分成三类啊，分成三类。第一类呢是关于道德方面的啊，道德律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社会律啊，社会律。那么第三类呢就叫宗教律啊，宗教律。什么是宗教律呢？就是犹太人的礼仪方面的，用牲畜来献祭或者洁净礼，包括割礼啊，包括割礼，包括洁净与不洁净的这些规条。那这样的规条，宗教方面这些礼节方面的规条呢，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就已经啊，已经代表了这个意义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律法所要求的，那么这些宗教方面的这宗教礼方面以礼仪方面的这些规条呢，那就废掉了，那以色列人就不再能用这些规条来藐视不属于犹太人的这些人了啊，不是这些，这是耶稣来废掉了这些，但是耶稣来他没有废掉那个道德律上的任何的，而且耶稣呢他是来成全这些律法。那告诉我们说十诫是每一个基督徒今天仍然应当遵守的，十诫是每一个基督徒今天仍然遵守的，但是呢耶稣来了废掉了那些礼仪方面的规条，这是啊，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真理。保罗借着这两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十五章的下半部分所说的，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造成一个新人。这个人字呢，如果你读中文看不出什么意思来，人这个意思实际上是人类的意思，所以这边讲的是什么呢？要造出一个新的人类，新的族群，新的族群，不是讲造出一个新的人，不是讲你跟我是一个族内 一群人，那么这个心字呢，心字呢不是讲我们讲新旧的心，我有一本圣经用久了呢，翻久了以后呢，可能这些这个纸呢开始有点旧了，那从新变成旧，这是一个新跟旧的。可是这边讲的新呢不是这个意思，这边讲的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中国大陆经常以前听到讲新生事物的那个新，新的类型啊，新的类型，以前没有的，或者是新颖的新啊，新颖的新，一个新的创造，就是那个新的意思。那这边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句话说，为要将外邦人犹太人借着自己呢造一个新颖的，以前没有的，前所未有的，以前人也没有听过的一群人，就是这边保罗所讲的。所以神的智慧在哪里呢？神没有让外邦人变成犹太人，神也没有让犹太人变成外邦人，神也没有让中国人变成犹太人，神也没有让犹太人变成中国人。可是呢，不管是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外邦人、中国人，都在神的这个创造的一个新的族群里面。那这是什么呢？那这就是教会了，这是教会，这个是神的智慧，这个是神的智慧，是一个新造的啊，新造的一群，一个族内，新造的一个族内，包括我们今天所有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那是这样的一群人啊，这样的一群人。那在这样的一群人里面呢，那神告诉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彼此的恩慈来相待，我们彼此恩慈来相待。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呢，啊，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也许你们中间曾经有人听过我讲这个故事，不过再听一遍，在这样的，在这段圣经的这个亮光下呢，你就能深深的体会到神的智慧在什么地方了啊，在什么地方了。那这个讲的是呢，讲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啊，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事。当时在美军有一位，有一位这个中校啊，中校，他的名字呢叫 The Shazer。如果这位有这个幻灯片的话，你能看到这个人照片啊，看到人照片就是这一位。他当时是在美国这个这个去轰炸日本的时候呢，他是在这个轰炸机这个飞行员啊，飞行员。那他在这个轰炸这个日本的时候呢，啊，一次被轰炸日本的时候，被日本的高炮呢给打下来了，飞机打下来，所以他就被日军俘虏了，会关到这个战俘营里面去啊，战俘营里面去。那他这个牢房是很窄的，就是五英尺，就是 five， 我们叫讲 five square feet， 你知道有多长？就是五英尺这样，五英尺这样 ，five square feet。对不起啊，五英尺没有呢，五五就二十五了，就是五英尺这么小小的这个牢房里面。他所受到的待遇呢十分残酷，也十分恐惧啊，十分恐惧。那他对这个看守他的日本兵呢是恨之入骨啊。先有一天呢，假如说因为对他这么样的这种的这个残酷呢，这么样的惨无人道，他想有一天假如说我能抓到一个日本这兵看守兵呢，我就掐着他的脖子呢给他掐死。他当时心里面这对日本兵的仇恨就是这样啊，因为受到了这个极大的这个啊，极大的这个，可是他总想着这样做呢，总是没有机会啊，总是没有机会。他被折磨了，关了40个月，在这个日本这个监狱里面关了40个月。那他自己心中的这个仇恨呢，就是与日俱增。他活着想出去的唯一件的事情就是要报仇啊，报仇。那他里面这个心中呢，就像一个火山要爆发的一样啊，火山要爆发一样。出去就是要向这些迫害他的人呢报仇，他想的就是这样。啊，有一天呢，在这个战俘营里面就传这个，不知道怎么传就传出圣经啊，传这个圣经。那么圣经看来看去呢，最后传呢就传到他的手中，他是最后一位接到这个圣经的啊，圣经手。他当时在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呢，就读到了这个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说的一句话，是在路加福音的23章24节。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就讲了这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神的话能打开他的心啊，打开他的心。不要以为说 他读到这句话说，他想的是说他要饶恕日本人，他读到神的这句话说，他想的是说，神啊，饶恕我，因为我也是那种人。是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做的轰炸机的飞行员呢，在轰炸日本的时候呢，也不知道炸死了多少的无辜的日本的这个啊日本的这个居民，所以他求神特别赦免他，赦免他，他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做他个人的救主。那你知道，当他接受耶稣做他个人救主的时候，那心中那种的愤怒啊，愤怒就慢慢慢慢的就融化了，就消解了。那么对于日本人呢，就再没有那种的仇恨啊，再没有那种的仇恨，哪里能看得出来呢？那么有一次啊，有一次他这个战俘营里面，这些人都是打赤脚的，打赤脚的战俘营。有一次他这个进这个监牢的时候呢，稍微慢点呢，这个日本人就是把这个门就嘣一下关上来，把他脚趾给夹在那边了，那就有多疼痛的一件事情啊，多疼。那他没有还嘴。忍着痛啊，忍着痛，因为当时日本兵还是用带着那个铁尖的那个鞋子呢踢他的脚啊，踢他的脚。但是呢，他没有那种愤怒的反应，他没有那种剧烈的反应啊，反应。因为他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所说的那样，要爱你的仇敌啊，要爱你的仇敌。因为他这样的这个态度呢，也改变了当时这个看守他的这个日本兵啊，看守他的日本兵。那么大战结束了，他就回到了这个家乡啊，回到了家乡，因为他已经信主了，就加入了当地的教会，在教会里面热心的服侍。他有一天呢，他想着说，我要回日本去啊，回日本去。他要回日本去，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要回日本去向日本人，就是那些曾经虐待他的这些日本这些，假如说这些还活的话呢，回到日本去呢，向这些人来传福音啊，传福音。那么你知道，当时他带着神的爱回到日本，所以他的这件事情呢，就写在了一些我们讲的小册子上，小册子。因为这样的飞行员受到了原来日本兵的这种的虐待呢。可是呢，神的爱感动了他，他还是愿意回到日本去向日本人传福音啊，传福音。那么这件事情就写在一个小册子上，宣教士就拿着这个册子呢，向这个见到的人都发。所以有一天，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地铁上面呢，有一个在地铁上面，就是有一位这个日本人的沮丧的这个日本人呢啊，我想那个时候是有地铁了，因为是十几年，后来二十几年过去了啊。一位沮丧的日本人呢，就拿到了这个单张，拿到了这个单张呢，就读了起来。然后呢，他又找了当时的一位宣教士呢，要了一本圣经，因为这个故事对他是非常非常的切身经历的，那对他非常大的感动。后来他就信主了。那这位人是谁呢？如果你能放一下，这位人呢，就是他名字呢叫做烟田美津雄，就叫福屈达，好，福屈达。这位是谁呢？是当时这个日军去轰炸这个珍珠港的这个总指挥官，总指挥官。那么战后他成为战犯了。就被放逐到回乡去种田去了。所以这个人呢，是一个沮丧的人，没有神呢，曾经是天皇的这个叫做武士，那么现在呢，解甲归田呢，就是一个沮丧的人，不认识神，也没有神啊，没有神，沮丧的人，非常沮丧。但是那一天他得到了这个小册子之后呢，他意识到原来神是这样的爱他，居然派了一位美国的这位叫德瞎子中校呢，到日本去做宣教士传教，到了日本。所以他非常的感动啊，非常的感动。这位是当时偷袭珍珠港的总指挥官啊，总指挥官。他信主了以后呢，他也成为了宣教士。他不仅仅在日本向人宣扬耶稣，他还到美国来呢，向美国人传扬耶稣。那么在这个珍珠港这个25周年的这个纪念呢，那天呢，他拿了一个礼物呢，送给美国人珍珠港的那些幸存者。那这个礼物是什么呢？ 就是一本圣经。圣经上还写的那段话就是路加福音的23章24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他向美国人呢特别的道歉啊，求他们饶恕，因为这些曾经被日本人攻击珍珠港的时候伤害的人呢，那是因为他以前因为道德上无知的缘故呢，犯下了重罪。那么呢，求神来赦免他，也求美国人来赦免他。那他这些的故事呢，都记载在有一本书叫 God's Summary， 就是神的武士。原来是天皇的武士，那变成了神的武士。你看，原来是仇敌啊，两个仇敌的，可是到了下面这张照片是什么呢？这张照片就是 The Shazer， 就是那位中校，还有呢这个美军雄烟田美军雄，他们两位和一个合影，一合影就他们都在读那本圣经啊，那本圣经。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这个故事跟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就是保罗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一同来读这段好不好？这在17节到18节啊，17节到18节，来，我们找到，对不起，16到17，我们一同来读，来读这段啊，16到17，来，找到，一同来读啊。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的瞎子，还有呢，渊田美津雄，他们给我们的见证，他们给我们的见证。我们在啊，在神家中呢，已经是彼此和睦的人了。他们的见证给我们一个敦促，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敦促呢？也许我们在我们的教会中，也许在我们的家庭中啊，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学校里面，确实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之间，我们跟我们的同事之间，甚至我们跟我们的同学之间呢，也许我们过去有一些的啊，有一些彼此不能接纳的地方，也许呢曾经呢有彼此伤害到的地方，也许呢我们之间呢有一些不能饶恕别人的地方啊，有一些不能饶恕的地方，可是求神特别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烟田美津雄跟的瞎子这两位，他们原来是敌视的，可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呢，他们就和睦了。那我们彼此之间有什么，我们之间的这种的间隔有什么比他们之间的间隔更大的呢？更大呢？更何况在圣经中，圣经特别教导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应当彼此的相爱，像神爱我们一样，我们应当彼此的饶恕，像神饶恕我们一样，我们应当彼此的接纳，像神他接纳我们一样。这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敦促，这个故事，这段经文。那我们再来啊，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保罗讲到我们这个新的族内，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啊，叫教会与神同在的那种的关系啊，关系。我们一同来读18节到22节，好不好？来，找到，我们一同来读18节到22节，因为得以进到。是神家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各房靠他联络，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保罗在这边十八节讲了因为两个字啊，因为两个字，那告诉我们一件啊，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是什么真理呢？就是所有犹太人的信徒，外邦人的信徒呢，我们都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来到父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来到父神的面前，与父神交通。那保罗在这边讲，我们来到父神面前，与父神直接交通，谁来引我们到父神的面前呢？圣灵啊，圣灵告诉我们一件事，圣灵。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已经信神的人，我们怎么样能来到父神的面前呢？就用那来理解这个字，我想这个字的话就是得以进到，意思得以进到，进到这个进到这个字，你看这个 NIV 呢讲 have access， 然后 access 就是进到。你知道现在如果在我们就讲这个有你要去见，假如说你要去见奥巴马的话呢，你必须有 access， 要有 access 才能去见他，没有 access 你见不到他的啊。OK 了，那我们讲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到父神面前，怎么样跟父神有交通呢？那个 access， the way 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灵。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能来到父神面前得门拯救，是靠耶稣基督的缘故，借着耶稣我们得门拯救。我们来到父神面前要跟父神有交通，那是什么呢？靠着圣灵，依靠对圣灵的顺服。那有一些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姊妹还没有信，还没有受洗啊，还没受洗，他问我说夏长老，这个我怎么觉得有些人能感觉到神，那我怎么没有感觉到神？如果我没有感觉到神，我怎么能去受洗呢？假如说我们没有借着圣灵的话呢，你是不能到父神面前来的。假如说你要感觉到父神，你要感觉到神，那我可以教你个办法呢，没有什么秘诀呢，就是借着圣灵，顺服圣灵的引导，每天花至少15到25分钟的时间呢，跟神亲近，那你就会感觉到神了。是这里是
保罗
告诉我们的，我们能进到神面前呢，是借着圣灵，借着对圣灵的顺服，也借着对圣灵的引导。他们告诉我们那个方法是什么 ？Access 是什么呢？就是圣灵。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啊，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那保罗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件事，就是这些被圣灵引导的人，这些被圣灵引导的人呢，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就是保罗这边告诉我们的呢，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是神家的人了。那你知道保罗他用家这个字呢，是非常非常确切的。保罗不是在讲比喻，保罗说我们都是神家，就是家里的人。我们每个人一生有许多的选择，也许我们找工作可以选择啊，找工作可以选择，上学校可以选择，甚至呢找配偶呢还有选择。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没有选择的，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生在哪里就是哪里，就在哪里。同样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借着圣灵重生的，生在神的恩典中呢，那就是在神的家里，没有选择，就是在神的教会中间。借着圣灵重生的人呢，只能在教会中间，没有在教会以外的基督徒啊，没有在教会以外的基督徒。这边讲的这个教会呢，神家呢，也许是广义的普世的教会，不过还有一个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实际的，就是在历史教会这边，或者在附近的地方的教会里面。这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借着重生呢，你一定是生在家里面。就像我们出生不能选择，我们就是在我们肉身的家里面，一样的道理。那么在这里，那有人就问说，如果我生在这个家里，那我可不可以不来教会啊？我如果得救了，我一定要去教会吗？我一定要在某一个教会里面，我可不可以就在家里面我自己读经，我自己祷告，跟神有关系了，可不可以呢？我可以告诉你说不可以的，有两个理由啊，两个理由。为什么不可以呢？这不是神拯救人的方法，神没有拣选了你，然后呢就让你自己一个人跟他直线来沟通，所以不能一个人在家里面读经祷告。原因是什么呢？神没有用这种办法来拯救你。第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这边讲了这么多了，第一个原因，神拯救我们的办法不是这种办法。那第二个呢，其实在圣经中里面讲到了许许多多彼此彼此彼此。假如说你上过新生活的话呢，你去数一下呢， 在圣经中呢，至少超过30个彼此彼此彼此。有些什么呢？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扶持，彼此鼓励，彼此建造，彼此包容，彼此体恤，彼此激发爱心，然后呢，彼此勉励行善，连爱心都要彼此激发，行善都要彼此激发的。那这样30多个彼此彼此彼此，你不在教会中呢，你一个彼此都做不出来。那如果一个彼此都做不出来，你说你是基督徒呢，还是徒有虚名挂名的基督徒？不在教会中的基督徒呢，那是徒有虚名，是挂名的基督徒。基督徒呢，应当是在教会中间的啊，是在教会中间的，在教会中间。那保罗在这边继续说呢，保罗继续说，在神家中啊，就是在啊，就是在神的家中呢。这个神家是怎么建造的呢？我们一同来读看看20到23好不好？20到22，来，我们一同来读，来，20到21，来，是。在这边啊，就读到这边就可以。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保罗在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还没有新约圣经。那么先知啊，跟使徒跟先知他们所传扬的关于耶稣的复活跟耶稣的教导呢，就是教会在那个时候的根基。那今天怎么来怎么说呢？就是今天呢，我们所有的教会的根基呢，就是建造在这本圣经上的。这是保罗在这边所告诉我们的。那在教会中间啊，如果意见不一样怎么办？我们是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假如说我们在教会中间意见不合怎么办呢？那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啊，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位叫莫兰登的啊，这位宗教改革家，他跟马丁路德是同时代的人。那他提出了一个非常中肯的办法，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处理所有不同意见的原则啊，不同意见的原则，能不能放下那一页啊？放下。那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在重大的下一页啊，在这个。重大的事情上啊，在重大的事情上，就是在原则的事情上呢，就是我们讲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呢，在重大的事情上呢，我们要寻求合一 ，unity， 寻求合一。当我们在细小的事情上要怎么样呢？那就是自由啊 ，liberty，unity，liberty liberty。那在所有教会所有的事情上呢？就是都要有爱心，就是 charity， charity。 所以有三个字呢，是就三个字是 unity， liberty and charity， 就是讲的合一、自由和爱心。这是我们在教会中啊，教会中教会生活的几个原则。在这边，在重大的事情上我们是合一的，在细小的事情上我们是自由的，因为神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应当凭爱心说诚实话，也应当用爱心来包容。这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么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新造的族内，就是我们的教会，不仅仅能进到父神面前跟神交通，而且呢还要借，而且神还要借着圣灵呢住在我们的中间。这就是22节所说的，你们就是教会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地方。那神他愿意，他乐意要住在人间。其实我在今年的第一篇讲到就讲到，神他乐意住在人间。你从出埃及记能看到，一直到创世纪都能看到，神乐意住在我们的中间，这是圣经的一条主线。那在这里呢，在以弗所书呢，神以弗所书的圣灵感动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就是神他要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的中间，就是神居住在教会的中间。所以教会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寻求神的同在。假如说我们今天在这边做礼拜，有不信的人来到我们中间，或者已经有信，有一些已经信的来到我们的中间，他们曾经不是在我们教会，他到了历史教会，他 他没有感觉到神在我们的中间呢，那我们的教会是失败的。当不信的人，不信的人或者其他弟兄姊妹来到历史教会的时候，如果他能感觉得到神就在我们的中间，那这就是神的心意了。所以追求神的同在，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很重要的事情。这边讲到一个啊，讲到一个故事，我非常快的啊，非常快的跟弟兄姊妹分享我想看看要不要讲的呀，因为时间关系，你知道，在这个是一个这个故事，不过我觉得这个故事呢是能帮助我们弟兄，不要不要以貌相人啊，不要以貌相人。讲的是有一位这个老先生呢，他这个衣服也非常的破烂，头发也不整。有一天他经过了一个教会啊，一个教会，那在教会旁边的人呢看到他经过呢，就马上把他给请进来了。他非常的感动，因为他想有许多的教会看我这样的衣着呢，连请都不请我进去，那这个教会很好，看到我这样他马上就把我请进去了，那非常的好，他就进去了。进去呢，人呢就把他往引进去了以后呢，就往这个中间就开始要走到前面去了。他走到前面就看到前面一个衣冠这个衣冠非常工整的一位这个接待的这个弟兄呢，朝着他就走过来啊，朝着他走过来，而且呢还是面带笑容的。哇，他这下是心花怒放，我从来没有见到还有人居然对我面带笑容朝我走过来的，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事。所以他也赶紧快了两步朝他走过去，可是他走近的时候发现这个人的微笑也不是冲着他的，这个人的眼神也不是冲着他的。等到他要向手伸出来的时候呢，发现那个人的手呢伸到他的后面的这边去了。原来在他的后面呢还有一位呢衣冠工整的一位人在他的后面啊，很在后面。最后呢他还是被引到坐到边上的一个位置上去了，坐到他心里面非常的伤心，然后非常的伤心。没有等到听完到，他就出去了啊，出去了。走在路上伤心之余呢，他见到了耶稣。耶稣告诉他呢，你也不用太伤心。为什么呢？有人说我去他们都不要，我去他们都不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教会的重要的事情就是呢，寻求神的同在。那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呢，应当彼此以恩慈来相待。你问说怎么样以彼此以恩慈来相待呢？在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这个25章34到40节呢，那耶稣曾经对一个曾经啊，耶稣呢表扬了一个人，在天堂上的时候呢，表扬了一个人，说这个人呢，他在那个他耶稣饿的时候呢给他吃的，耶稣渴呢给他喝的，耶稣是客旅的时候呢留他住，然后呢说耶稣赤身肉体的时候呢给他穿，然后呢说耶稣病的时候呢给他啊来看顾他，然后呢说耶稣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来看他。那这位就说，我什么时候给你吃呢？什么时候给你喝呢？什么时候你病的时候我去看了你呢？什么时候你在监狱的时候我去看望你呢？耶稣说，你若坐在我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呢，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彼此怜悯恩慈来相待。最近我听到在我们教会一个小组的见证，我觉得是非常让我感动的见证。因为这个家庭呢不仅仅是先生病了，先生重感冒啊，太太也出了一起车祸啊，还是蛮严还是不轻的车祸。那么呢孩子呢也生病住院了。说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小组里面的时候，我所听到的就是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大家送饭啊，大家送菜，大家到家里面去看望他们，然后呢跟他们一同的祷告。虽然这个家庭在同时间，我说同时间，太先生啊重病感冒这个重感冒，然后呢太太出车祸，然后呢女儿啊孩子住医院知道里面，但是这样的时候他所感受到的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有平安，有喜乐， 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彼此恩慈来相待。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应当做的。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让外面人看到的什么呢？就是神与历史教会同在，神就在我们的中间。那当我讲完这些的时候啊，当我讲完这些时候，萨母尔今天所讲的，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教会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是这样重要呢？因为我们今天是把它放在神他终极的旨意底下来看这件事情。神他要达到终极旨意有两个步骤，首先让我们每个人跟他和好，第二件事情呢，把所有与他和好的人呢放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一个新的主体。而且我们在这新的群体里面有一个群体的见证，让人看到神就与我们同在。那你听到这样的时候，你觉不觉得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不是有多大的重大呢？当你听到这样的 message 的时候，当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教会的生活居然跟神他终极的旨意都有关系的时候，你感到兴奋不兴奋呢？让我们同来祷告。哦，慈爱的天父，我们要赞美感谢你。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借着这段圣经特别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主你那百般的智慧跟那终极的旨意。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给我们的救恩，因为我们真是不配。若不是你启示我们，你主动来寻找我们，我们不能认识你，我们也不能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感谢你，在茫茫的人海中你拣选了我们，你让我们与你和好，你也让我们彼此和好，你把我们放在教会中，让我们能彼此的安慰，能彼此的鼓励，能彼此的服侍，也因着对圣灵的顺服，我们与父神有这样美好的交通，并享受主以及的同在。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这样末世的时候，竟然我们在你自己的救恩中，在你自己的终极的旨意中有这样的份。也求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过一个 normal 的一个正常的教会的生活，也帮助我们在历史教会中，我们用战兢用谨慎的方式来服侍你，在这边建造主你那温暖的家。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也感谢你在这样的末世来使用我们，让我们历史教会在这样的社区成为主以见证的灯台，特别是在信仰衰退的美国这样的时候，我们能在这样的国家中为你做这样见证的灯台。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祈求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神借撒旦拉的口对我们说话，我们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因着耶稣能够进入光明当中，在教会当中一同成长，一同服侍，见证神的荣耀。我们一同起立来用这首诗歌作为回应，作为我们心中的祷告和我们的意愿，我们向神一同诉说。